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不被审查。消息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俄罗斯驻美大使斯基利亚克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了他12月初在纽约的川普大楼收到库什纳的相关提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在审查截获的俄罗斯通讯时发现了该信息。美国新闻媒体星期四报道了库什纳正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联调局想要了解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参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委员会提交2015年以来与俄罗斯有关的全部文件、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的报道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周致函川普的竞选委员会，要求得到上述资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有染的指控。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星期五开始会谈，气候变化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议题。不过，美国和英国官员都在公开场合否认出现任何严重分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记者表示，七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讨论。他还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与会者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义的。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表示，川普正在研究他今天所了解到的各国领导人的立场，以便做决定是否遵守华盛顿在两年前签署的巴黎协议中所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川普要等到峰会之后再做决定。他去年竞选期间曾把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称作是骗局。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知名鹰派战略理论家、美国最有影响的外交政策智囊之一布热金斯基星期五晚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维吉尼亚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布尔金斯基的女儿米卡·布尔金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发布了布尔金斯基去世的消息。布尔金斯基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还在约翰逊和卡特的政府内任职，这三位均为民主党的总统。当地官员星期五称，头戴面具的持枪者在埃及袭击了一辆运载科普特基督徒驶向修道院的大巴，造成至少26人死亡，还有25人受伤。埃及内政部长表示，约有10名袭击者驾驶3辆小卡车袭击了这辆大巴，当时大巴正驶向明亚省的塞缪莫尔修道院。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留学生赞美美国空气和自由为何被骂辱华，川普上任首次出国拼外交形象是否有起色。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女士，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淑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赞扬美国的洁净空气和自由的学术气氛，引发排山倒海的攻击声浪。许多网民称他辱华卖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公开其家人的信息，导致杨淑平不得不公开道歉。那么想请各位首先来短评一下这个辱华门事件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现在很多中国的高校他们也给世界各国开了一些什么硕士班，如果有一个来自于那个柬埔寨或者越南的一个学生在那个毕业典礼致辞说，哎呦，中国的这个繁荣比我自己的国家的好，中国这个社会稳定我特别的欣赏，那中国的听众就会听得非常高兴，他们并不会觉得那个人是卖国贼，只不过是实话实说，问题不大，小题大做。总的讲，
好，曹雅学女士您是怎么看？
杨淑平他实际上是用这个自然空气作为一个比喻去讲这个政治空气的毒化，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的攻击仅仅限制于这个自然空气，他们并不敢开放让中国网民去讨论，他这个真正实质是政治空气。
好的，罗弗林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而且是这个网上的人经常是把这个说成是两个国家的对比，而不是说比如说杨淑平上大学的这个教育的体会的问题，或者他得到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自信的人是不容易得罪的，激烈的反应也说明有一种历史很悠久的一种中国人的这种身份的这个敏感性。
好的，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听听他说的这个事情呢，如果从纯粹从他的观点上来说都是很平易的观点，包括空气的问题，包括这个中国的自由和民主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我相信你到中国到哪里去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最主要呢，他是用一种比较可能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之后，很多人呢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解读，国内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有的时候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都是相当于那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造成了这样的纷争，但是也是一个可以写入历史的这么样一个焦点的一个事情。
戴博先生，我们知道针对杨淑平这个发言引发的这个舆论风暴，马里兰大学的校方和中国外交部都分别发表了看法和声明，那么你如何看待双方表态的不同，尤其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
首先那个马大他们说他们是以杨淑平为荣的，他并没有觉得那个杨淑平是要代表所有的在马大的中国学生，跟不是代表全中国，他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毕业生而已，所以他肯定是享受这些言论自由，他们没有把国家之间的这个可比性带进去啊，所以这个我是非常赞成。我觉得那个中国那个外交部那个发言人那个鲁康讲的也作为中国的发言人还不错，因为他是承认有年轻人到别的国家去读大学或多或少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同时的话他说他希望那个杨淑平和所有的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讲的负责任的话。那什么叫负责任？谁打个定义？所以负责任的定义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陆康在那个他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里面他也提到，他说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发言看得出他对祖国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隐含了对于杨淑平的批评。那么雅学，你如何看这中间的对照，双方的这个发言？
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们从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官方都会期待同样的反应，我的学生享受言论自由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但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呢，我听出一些其他的声音来，这个声音就是什么呢？实际上中国政府现在很怕 很担心这个在30多万在美国的留学生，因为他们在美国大学接受自由思想的教育，他们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担心这个巨大的群体接受西方的宪政自由的思想，但是呢他们也不太敢，比方说在留学生当中建立党支部啊，建立这种互相的这个监控的比较隐秘的监控系统，但是发言人呢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蛮横哦，这样的人以后有可能成为间谍，
对，
这样这都是带威胁的话。那么我觉得陆康他这个发言还是有一些给留一些余地，他并不想在这个海外的学生当中引起巨大反弹，但是如你所说他还是有钉子在里面。
好，莫芬妮教授，
确实能够看出来有一种恐惧在那里或者害怕这些中国留学生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看法就是他不用那么害怕，一般这个中国留学生都是很爱国的，也不会这个采取一些中国政府不愿意他们采取的这个政治立场，所以外交部发言我觉得已经就是不至于吧，不用那么做的那么大。
我也觉得他们小题大做，反而让全世界看到哦，这个中国网民的这种语言暴力。
我觉得这次呢，可能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哈，因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他们也是一贯如此，这个这就是他们做事情的方式。我觉得这一次呢，我倒不觉得他们是主动的来挑起这件事情，而更多的是对这个网上啊，对一些学生的一些言论，然后激进言论做出了一些反应。我记得20年前啊，有一次我记得这个看到一个这个国内的外交系统的人来给大家讲话，一站到这个讲台上，首先就讲这个这个两岸关系，讲这个一个中国，结果刚开始没2分钟，大家都通通都走人了，底下没有什么人听。我觉得相比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呢，要比那个时候更加所谓的这个亲和一点，但是仍然你要考虑到他做事情，更多的他担心的是说他出来说话之后会不会自己被废掉。
戴博，你好像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吗？
我就觉得那个中方包括那个政府和那个老百姓在内，他们老说中国是没有话语权，可是他们这次对那个杨树平的那个指责的那个反应，就是证明他们还不太懂得国际话语体系和公共关系。原来有一个学生就是很高兴的，也有点天真的，就是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在美国在全世界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就是因为中方的网民和政府和那些官媒的这些反应才变得一个非常大的事儿。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难堪，就是让很多那个国际的那些人士包括美国的在内，觉得很多中国的网民是缺乏这个道理，就是不讲逻辑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在国内，他们可能是可以运用这个事情来挑动很多人的所谓的那个爱国主义，可是在国外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更难堪。
我想刚才戴波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中国这个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到要这个留学生要注意自己要负责任的言论哈，中国学生也批评马里兰校方是支持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说暗示马里兰校方有一些政治意图等等。这中间有一个就是双方文化的区别，就是一个个人的言论它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刚才像马大说的，中国往往是把你在外面的言论作为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代表一个民族，就是哪怕是普通人，所谓这个负责任的言论这个概念，我觉得在跟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想听听亚轩你的看法。
中国所谓负责的，中国官方所谓负责的言论，就是说你要爱国，你要就是说服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话语体系。那么他这个负责不是说你个人负责，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这里面是有威胁性的，
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像那个杨树平的支持的主题好像是没有懂，他们没有懂，因为这个对什么对谁负责的问题是核心问题，他们负责要对祖国负责，但是他的这个支持好像是说我到了美国上大学，我开始学习到了解到人是要对真理负责或者要对自己负责，而他就是把这个体会讲出来了，所以这个对这个中方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解读。
对，杨书平所谓的负责，杨书平里面也说到我自己有一个 voice。The small voice matters。
对，
我们所有，这实际上是一个individual 一个责任感，对对对，而这种责任感和陆康说的责任感是恰恰相反的，
对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这个中国政府呢，看到这样的杨淑平这样的事件哈，他们内心是很高兴的，因为在国内那么多的事情上，这个政府经常是大家想到政府就觉得好像这个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很好很舒服的，总有什么样的事情，经常这个也事情也确实是这个体制有问题，对吧？但是呢，就是在诸如爱国钓鱼岛，可能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政府能够抓住着力点，他觉得他能代表起码相当一部分的人去宣泄一种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怎么说能够就是角度更能够代表更多的人，或者说更能达到他们的效果，我觉得他们可能这个方式上他们仍然会被认为像五毛啊这种说法会倾向更厉害一些。
我想澄清一下，您说中国政府可能乐于见到杨淑平这样的事件，您是说乐于见到网民对于杨淑平事件的反应，而不是说杨淑平说了什么，是吗？
不是，因为杨淑平就是出了这件事以后，
他们为什么会感到
高兴，然后他抓住了一个这个着力点，因为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合法，它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很希望代表更多的人，所以他很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些，也许就这样一些事情，能够很能够起码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比较人的情绪，哎，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事情，起码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在表达上有不少的中国人呢，他感到。这个说法呢，有点针对他们，而不是针对政府。有这样一个情绪，再加上中国政府这样有一定的煽动性的这样一些结论之后，更使得有些人觉得这是针对中国。哎，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中国政府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好的，戴博先生，因为您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任职过一段时间哈，我想听听您的一件事的看法，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会的这个前主席，他的名字叫朱立涵，那么他后来在杨淑平事件以后批评马里兰校方呢是支持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他说让人怀疑呢马里兰校方呢有其他的用意，也就是说呢他在暗示马里兰大学可能有政治意图来鼓励学生攻击中国。那么您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任职，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可能性是0%，根本没有这个事儿。那个马里兰大学跟美国的别的高校一样，是非常珍惜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学术交流，也是很欢迎中国的本科生，还有他们的研究生等等。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这些而违背他们最神圣、根深蒂固的一些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发表这个看法的那个马大的毕业生，不太懂。美国或者西方的大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做你的研究，要教书都是以自由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看有一个问题，就是多数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理科，他们学习是物理、是数学等等，所以他们在美国的高校里面过什么4年、6年，他们主要是跟别的中国的学科技的一些学生混在一起，根本不接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可是这个杨淑平不要忘记，他是学习美国的戏剧，他是演戏的，也是学习心理学的，所以他在美国他是挺透露的，有更多的美国朋友，而不只是来做他的研究，拿他的文凭找他的工作的。
对对，说到这个我想我们就刚才顺着戴博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留学生里面，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大概1-2年前曾经在美国的很多高校对几万中国学生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当时的这个数据就是显示中国这个学生里面的爱国情绪比以前要高很多，比如说跟六四时期或者六四以后。那么雅轩，你跟中国学生有相当的接触，你觉得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爱国情绪，或者是用美国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呢，有一个很常识性的，即使没有接触，我们也可以去来美国留学，是一个费用非常非常高的事情，对中国的家庭。所以你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家庭才能把孩子， 送出来留学。那么这些家庭呢，显然是在中国社会得益的家庭，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社会，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捍卫。比方说，我大学的同学，我大学的同事的室友，他夫妇都是一个在大学教书，一个在广东省做高官。那么他的孩子就是说，我尝试跟他讲几句政治，就完全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就不愿意谈这个事情，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的首先的构成就已经有这样一个所谓的 quote 爱国的基础，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背景是来自于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这样一个背景。其次呢，中国这些年的确是经济上非常好，这个从外贸啊，就是城市的国家的外贸，这个和美国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这个繁荣的景象。那么我认为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在中国那样一个信息比较封闭，对他们接触的在人的教育方面控制管控非常严的情况下，他有一个自然的爱国情绪也是自然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想另外一个，他们在这里，他们来了这里，虽然很多学生说我一下飞机我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都知道这个自由是不可以随便去行使的，他们是有这个闸门的。所以我想几方面综合下来，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是不意外的。
好的，
不意外。
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您也在美国大学任教很多，肯定而且您的专业跟中国学生有相当的接触，那么您从这过去几十年您的这个任教，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中国学生里面这种情绪的变化？
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学生人数比较多了现在，所以这个每一个大学里的中国学生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就像刚才戴博说的，有很多学生是比如说在研究院研究这个理科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一直会有的，但是他们不是大部分。而且像我们这个弗吉尼亚大学，我们这个研究院本来是比较小的，我们大部分的学生是本科那个学院的，所以这个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我们本科学院的学生，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专业的，就算是这个理科的专业，也有很多上我的中国文学课，他们也有这种很喜欢看这种不同的专业的，也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美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所以这样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结果，就是很好的，会教育出就像杨树平的这种比较 cosmopolitan 的这个视野的这种学生，
比较开放的视野，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好。李中恩先生，
对，我是觉得这个虽然刚才曹女士你说这个他们只有一部分的父母能够把小孩送到美国来，据我所知，他们很多人实际上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很想把孩子送到美国来，有的时候甚至是举全家的财力要这样做，但是虽然说他们仍然在中国不是大多数人，但是这批人呢，却特别是现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是真正这个国家发展和包括以后民主发展的真正的动力。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在中国，这个叫 millennial 就年轻人，拥房率是70%，第二名墨西哥只有48%，然后呢，美国只有35%。所以换句话来说，就现在从经济情况来说，产生的一种中国的美国没有的断层，就是说美国的父母他不会说我要倾全家之力保这个孩子，因为中国的一孩政策经常是四个 you know 这个爷爷奶奶，然后两个父母去保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实际上在长大的过程中呢，经济的情况发展，因为一个人为文化的因素，要比他的父母，那就更不要说爷爷奶奶，经济情况要发展的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现在就是这些学生呢，对自己自尊方面的要求特别的高，给我一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有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杨同学的这个说法呢，他到了美国来以后，其实在中国倒未必有这个感觉，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更有一种 identity， 他觉得我代表了中国，
听了觉得很刺耳，是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对对对，他觉得他的更多的，我倒觉得他不一定是觉得为了党，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党的概念是模糊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比较鲜明，当然更多的是不喜欢这个党制度， 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学生反弹更多的是觉得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而不是别的原因。对，
好的，说到这个自尊心受到伤害，我想请戴博先生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其实关于批评中国哈，或者是批评中国一些人和事，引发这个大量的反弹这种事情，近年已经发生很多。前段时间那个王千源，杜克大学的王千源，因为理解汉人，呼吁汉人理解藏人，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包括什么台湾的女孩周子瑜就是误闯雷区，还有比如说奥运期间的那个澳大利亚运动选手霍顿批评中国的这个运动员有服用禁药的现象，也是被排山倒海几千万人冲入他的网站去批评他。所以我就想问，就是现在就是中国人，就像刚才李忠刚先说，是一种出于个人自尊心，很多时候把这个国家的形象和自己的这个自尊心联合在一起，还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辱华的门槛，现在被扣上辱华帽子的人越来越容易被扣上这样的帽子，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我觉得是个比较危险的趋势，有时候也给反映在国际市场上和那个政治的这些论坛方面。当然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发展比较快，所以中国觉得就是比较得意或者比较骄傲，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然的，也没有什么要害怕的。可是逐渐的，如果这些态度是改变了西方自由世界的一些标准，这个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东西，我们得非常的警惕。而且这个已经是影响，比如说那个好莱坞，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拍电影因为现在是国际的那个市场，所以好莱坞的剧本作家他们也在追求那个中国的那个眼球，是让中国直接把他的政府的审查电影的这个能力出口到美国来。所以如果美国的大学因为觉得中国的那个脸皮很薄，千万不要得罪中国，而限制任何学术活动或者言论自由，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我自己看的。所以我们得非常的警惕，要欢迎跟中国的各方面的交流，包括那个学术交流。可是如果中国的大学或者中国的学生是到美国来参与美国的校园生活，应该接受美国这个校园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好的，那么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亚学你来跟我们讲一讲。
习近平2012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成为党的那个总书记之前同一年，他说他嫌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管闲事，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贫穷，三不去折腾你们，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那现在的现实是中国正在以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系统，从技术到金钱各种手段在输出言论审查。这个对世界的对我们世界过去两三百年来一个逐渐进化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价值观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刚才戴博也说了很多例子，我就不重复哈。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世界的应对还不够，我们还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阶段，觉得大家都会明眼都会看得到的，但是不这样。我刚才这就我回来想说回应李先生刚才想说的话，就中国的网络民意是否真正的网络民意？不是，因为呢这个网络民意网络被控制得如此之严，只有在中国开放网络或者哪怕是部分开放网络，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国人的真正的网络民意是什么。包括我记得2010年、2011年前后的网络民意和今天的网络民意都非常不同，为什么呢？当时的管控还没有那么严。还有就是这次对杨淑平事件的反应，实际上也是一个经过了精心引导和控制的反应。就像我刚才一开场说的，那么多人看到了他，他的讲话被翻译成英文、中文原稿在网上，那很明显，这个小学三年级都看得到，他这个讲话的核心是言论自由，而不是空气。但所有中国网上的讨论和攻击，基本上都控制在严严的控制在空气上面。空气，昆明政府还出来说，我们空气哪有那么不好啊什么的。所以呢，中国的网络的民意和言论是一个非常非常扭曲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考虑在内。
好的，罗弗林教授，您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受到好的这个学术的熏陶哈，那么曾经有一位就是前两年这个美国的 国会议员史密斯众议员，他在讨论中国势力、中国的或者影响力，对于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是否可能造成影响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到底是美国的大学在影响中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在影响美国的大学学术环境？那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加州的这个圣迭戈大学请到达赖喇嘛，那么当地的中国学生为几千中国学生抗议、抵制等等类似这样的事件，我想问问您，觉得中国的学生或者中国的势力或者中国的资金有没有可能对美国的大学造成一定的影响环境，尤其是相关于中国的讨论和中国的议题？
也许已经影响了，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好莱坞电影，做一个对比，这个大学，美国的大学校园是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是大家有说话的这个平台，
对，
那个好莱坞电影是娱乐性的，然后这些决定都是在这个幕后做的，然后你那个生产出来一个电影，你也不能控制它的这个影响。但是大学里总是不同的谈，不停的谈论这些问题，所以比如说，我觉得值得提到的是，虽然也要警惕，虽然我们担心，但是除了这个像杨淑平这样的学生的言论自由之外，我们也要肯定这些反对他的那个中国学生的示威或者是抗议的言论自由，他们也有言论自由，所以主要是说要保持这个对话，要不断的进行，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中国的影响推回去，这个也不是很健康的，所以这个也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孔子学院，经常是争议性的，在美国，而且有一些挫折，就是有一些被关门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孔子学院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
所以这个就与其说完全关门，不要跟你打交道，还不如这个还是继续合作，还是继续做一个对话，是最理想的状态。
好，李忠刚先生。
好，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其实我和中国的这些年轻人打的交道比较多，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为他们担心。从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但有的人说什么惯坏啦，有一些的老的人喜欢这样讲，但实际上新一代年轻人是我见到的应该是人文素质最好的新一代的中国人，所以换句话来说，我是觉得以后中国的发展，民主化进程进一步的前进是只是一个速度问题。
对，好的，我想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请大家再短评一件事情，就是《纽约时报》一两个星期以前呢发表一个评论，就是不是评论，就是一篇深度的报道，就提到中国领事馆通过在美国大学的150多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呢来施加影响，甚至监控学生的这个言行。那么我想各位都在跟大学工作，或者是曾经有在大学的这个经历哈，那么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这个官方色彩到底有多重？在留学生中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政治影响？我想先听听戴博您的看法。
你说中国政府就是要影响在美读书的中国学生，这个不是一个新事儿。像罗弗伦教授原来说的，19世纪已经开始了，就是第一批中国学生到那个新英格兰，到耶鲁大学附近来学习的，还有人在北京是很担心他们是不是被侮辱了，或者是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被影响过。在我的经验范围内，我曾经在麻大、在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雪城大学都工作过，这些活动有，就是共产党在那个美国每一个高校都有一个组织，可是这些中国学生如果愿意不理他们也可以不理他们，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有时有，可是还是有限的。
好的，亚雪。
我没有在美国的大学工作过，我不大了解，但是呢我就从一些报道来说，我不敢说中国政府有多成功做的，但是这个努力是在那里的，努力是在那里。我记得2-3年前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政府试图去影响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剑桥大学选举的这个过程，确保他们信任的人，就使馆信任的人选上就主席，类似这样的。那么他们还
在，好像还被大学开除，好像还有这样，还是说就是取消这个
对对对
组织的资格等等，
剑桥后来采取措施制止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大学应该比较警惕这样的一些努力。再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些焦点事情上，中国政府似乎有意把 留学生，或者是至少是一批留学生，变成他们在海外的红卫兵似的，就是站出来，在南海问题上，在所有就是焦点
问题
上、台湾问题上、
西藏问题
上、达赖喇嘛问题上、法轮功问题上，所有就站出来为这个政府来当他们的这个卫兵哈。至于那个在多大程度上，这个范围内多成功，我觉得教授可能罗老师可能有更好的一个估计。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个人的观察。
在弗吉尼亚大学其实中国学生组织不止一个，而且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这个联谊会的这个不是那么明显，它主要的成员是这个研究部的然后后来对研究
生
所以这个后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我也不知道跟官方有关或者无关，但是我的感觉是跟官方无关的 Mainland Student Network 大陆学生协会他们的主要是本科生，跟我打交道比较多的而他们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很活跃，做很多这个跟美国学生的联谊活动是很积极的，而且他们组织能力很强，
那个就是社交层面的而不是说政治层面的参与。 好的，李忠刚先生。
对，我想提一点啊，就是这个当杨同学去讲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代表了这个当时的中国学生，其实台下大多数的还是美国学生所以我提一下，我当时看了他这个讲的这个事情呢，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感觉，这个和中国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我听到一点，我就想提一下，就是说给我一种感觉，他后半部分用英文讲的这个讲话很像是从民主党的这个教科书里抄来的内容。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比如说他说到怎么打这个 Rodney King， 就是说到这个每个人就是都有自由，就是很像是那个叫黑人生活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再加上叫做这个叫 freedom is love， 我经常听到这点，往往都是民主党去要增加政府福利开支的时候说的话，所以我就提一下，我就想，对，它非常戏剧性。However，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我就想提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方面有很多关于美国这边的，就是大学政治为什么它非常的自由化，很酌情，这个呢有很明显的痕迹，可能很多的观众，我就想提一下，因为他们未必熟悉这点。对，
好，我不知道戴博和曹雅学女士有没有要回应的，戴博，你有要回应的吗？对这个问题，
没有。
好的，好，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部分有关马里兰大学毕业生杨淑平的这个所谓辱华事件，我们就谈到这儿。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上任以来首次出访，马不停蹄访问中东和欧洲，会见多国领导人。他所到之处受到礼遇和款待，和在国内焦头烂额、麻烦不断的情况形成对照。而就在此行期间呢，他还批准了上任以来首个美国在南海有争议海域的美军自由航行使命，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那么川普首次外交行成效如何？他首次批准美军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川普政府的外交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林顿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 David Feierstein 方大为先生，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方大为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川普竞选期间和上任以来一直推行这个美国优先的思路哈，让很多盟国对于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存在这个疑虑。那么您认为他此行是不是成功的恢复了盟国对于美国的信心？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完全这样，就是这一次到国外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访问了几个不同的国家，这个成绩我觉得是不平的。在以色列我觉得这个在沙特和以色列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到了欧洲的时候，尤其是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有两点要指出的，第一个就是他这个北约峰会的这个所谓的重要讲话中呢，他比较不客气的批评了美国的大部分的盟国，这个作为一个在任总统来讲是非常不寻常的一种行为。他说这些国家就是28个国家当中的23个 也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并不负担他们该负担的这个财务责任，没有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样的话，而且这种不客气的讲话方式，好像不会让美国的盟友和其他的观察者感觉到美国会恢复那个原来的那个世界领导的那种指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是在这个北约峰会分散了以后，他们开始到外面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到那个离开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川普先生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北约的国家的领导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了有一个小国家的领导，就是 Montenegro 的首相在他前面，他还稍微推了他一下往前面走，把自己放在前面。这个就说明这个美国优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川普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好的，
并没有给大家一个很良好的印象。
好，李中先生，您怎么评估这次川普的外交行？
对，我觉得他外交行，川普总统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总统。他觉得这个北约，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对北约很有微词，因为他可能心目中觉得现在苏联，因为北约的存在是因为防范苏联的威胁。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威胁呢，对北约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川普总统肯定很看重，就是说大家要共摊这个成本，所以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川普总统本身就是那种不拘一格的人，就对他来说，他想觉得我要跟大家谈谈，我把前面这个人拨开，这个对他来说有点违反外交礼仪，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这不是他的这个风格。对，
好的，罗弗林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先说的，我不完全同意。我虽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俄罗斯对北约没有任何的威胁，这是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川普这出行，主要是大家很担心他会不会到国外去出洋相，所以他就是第前几个国家都比较乖，没有说什么引起争议的话，然后后来听到他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感觉很累，他们说，然后但很多人开玩笑说，哦，他还在批评这个希拉里的这个体制不如他的这个好，但后来他据说是累了之后，他的这个立场就变得更强硬，比如说去北约峰会的时候，所以好像是说他的累不完全是身体的累，而且是那种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的总统的这种表演累了，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个性就冒出来了，而且可能在北约那些领袖当中，他会觉得在一个可以发扬他的这种个性的一个圈围里，与这个中东不一样，他就觉得要更客气，要更适应那个不同文化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一旦到回到美国，他就又回到 Twitter 要说很多话，可能也就回到正常的这个川普了。
戴博，我们知道作为商人啊，川普对于自己和其他人这个近距离互动的这个能力，他很自信一直。那么你认为他此行是不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因为他这次其实见到相当多的其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很难讲，就是像方大伟说的一样，你要把他在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这一部分跟他在欧洲分得清的。其实他在那个沙特，他的一些行动虽然在政策方面也许有所成绩的，可是他也是给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酋长低下了头，为了受到那个荣誉。如果奥巴马这样子做的话，你知道美国的那个右翼就会批评他是给别的国家的就磕头。所以在美国国内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媒体也是批评了他。而且特朗普，你说他有一个商人的背景，他现在可是美国总统，跟你曾经做过还是没有做过商人毫无关系，你应该有美国总统的这个威望。所以这次很多那个美国媒体和国际媒体是注意到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外相，特别是注意到他的手，原来已经是很有争议的他的手，三个镜头，一个是他要得一个安慰，要跟他老婆做那个红地毯，要跟他手拉手，然后他的老婆就给他搭了一个手，还有他那个法国的新上任的那个
马克龙，
要跟他握手， 也有点尴尬，还有他把那个黑山的那个总理就是推出去，就是注意到那个特朗普的这些行为好像没有很多人都希望他会有的这些威望，当然这个是小细节，跟他的外交政策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特朗普一直是要那个镜头给他一个特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应该是特别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会怎么影响你的自己的形象和美国的形象，在这个方面到现在为止不是很成功的。
嗯，好的，李忠根先生好像有什么要反驳的地方？
哦，我这个。刚才这个戴博没有反驳我，我也来帮他一下。下次戴博还是到这边来，我们一块争一争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一点，就是这次川普之行最大的看点不是这次的欧洲这部分，是前面的从伊斯兰教，就是和沙特他们伊斯兰教很多所谓领就是这些
中东国家
的领袖们，然后紧接着到以色列和犹太教的这个方面，然后最后到梵蒂冈。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美国总统这样横贯几个宗教和他们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在大的这个事情上，川普总统啊经常会做出一些就当然说好听的就是历史性的动作，当然这个站在不同立场认为他比较冒险的一个没有结果的行为，所以我是但是呢确实是就是说在一些细节上，因为川普总统呢他不像过去的总统，起码里根做过州长，奥巴马做过参议员，他可能受到这方面的熏陶不够，但是我是觉得对川普总统的要求，他只要能够把大的方向把握住，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能够达到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和平协议，因为他川普总统就想做大地哦，就是大的这个合同，如果他真的能够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那他真的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总统。
好的，我想我们再移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是跟川普外交有关，就是我们知道方大为先生，就是在川普这个外访期间呢，美国的海军军舰在中国宣称主权的这个南海人工岛屿美济礁12海里内航行。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显示川普在南海问题上一种新的强硬态度，因为早先很多人认为他会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不太对抗，来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那么你觉得这次的这个美军自由行是不是一种表现川普立场这个强硬化的一个信号？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回顾的看，这个川普总统被当选总统的时候，11月初、11月中旬，他就开始谈到这个南海问题。他竞选的时候谈的很少，而且其他的候选人也谈的很少，但是他成为当选总统以后，他用推特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南海问题，说他很担忧中国在南海大量的就是这个军事化这些人工小岛等等等等，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很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他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很担忧的。那么因此呢，现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使命或者动作，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是不会令我吃惊。就是的确上一次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差不多是200天以前或者214天以前的事情，所以隔得比较长。但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使命呢，也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内就可以开关的这样的，就是可以开始或者可以停止的一个事情。如果前两天发生了这个自由航行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已经有好几个月的筹备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势，但是这个强硬的姿势呢跟川普本身以前的这个政策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呢是跟奥巴马，就是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先生的政策也是一致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对华政策上，我觉得可持续性是比较大，区别就是奥巴马和川普之间的区别比较少。
好的，罗弗林教授您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虽然自己是研究文学的而不是研究这个外交关系的，但是我想比如说本来这个海应该是至少一大部分是国际可以自由就是国际航线比较多的地方，不能以一个国家是老大说的算，所以必须这个能够挑战，比如说中方的这个也应该算是很大胆的动作，的势力在那里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这应该是很多不同的国家共同提供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空间，而不应该是一个国家控制的地方。而且虽然我听到了别的媒体好像是说川普这个举动是跟那个奥巴马完全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这个方大伟的这个说法，他其实是持续了美国的本来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所以而且不是川普一个人想出来的做法，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团队很慎重的想出来的一个措施。
好的，戴博你的看法。
这些自由航行这个行动如果要有效的话，你得经常警醒，不只是一年两次而已，你可能是要每两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才会有它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中方虽然这次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强硬的，可是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不太在乎，而且他们也会注意在竞选当中那个特朗普经常说美国的海军的那个舰船要增加到350艘，要这样子大规模的增加美国的舰船，只有一个战略方面的原因，就是要跟中国在那个西太平洋那个对着干，因为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跟中东问题、跟伊斯兰国等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特朗普新出台的那个联邦预算的这个初稿，跟这个没有大规模的增加那个海军的预算，他好像是放弃了要增加美国的海军的那个舰船。我觉得这个消息会令那个中方比较高兴，而且对他们来讲是更重要的。
好的，李忠哥，您对现在这个事态怎么看？
对这个南海这个事情上呢，我是觉得这个也要谈一下这个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呢叫做 Harris， 叫哈里斯将军。他是一个在历史上在太平洋舰队里比较鹰派的一个人。然后呢这点呢倒是其实中国，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中国的反应，我觉得好像中国反应并不是说那么强烈。因为如果你要是中国没有反应那就不对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美国有可能也是在做红脸白脸了，就是一个很强烈，我就觉得有这么强烈一个发了好几次报告到五角大楼说我们要巡航了，为什么还不巡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账算不到川普总统这个头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就我其实有很多在这个包括华盛顿也是有共识的，其实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应该说是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虽然中国呢一直在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应该有数。
好的，方大为先生，我想在川普上任以后，那么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呢普遍担心的就是他会放弃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那么他自己也说过，比如说在亚洲的这个角色也需要亚洲自己来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您认为这次美军这个南海自由航行的使命是不是能够缓解这个亚洲国家的这个担忧？而且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您在您看来，您觉得美军的自由航行是代表的是一种长期的立场，而不是一种暂时性的举动，这样解读对吗？
我觉得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观点，就是这个自由航行使命呢，可能是川普政府的第一个，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观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美国重返亚洲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也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川普总统到国外，就是第一次访问，到国外访问一些国家的这个旅程，并没有包括亚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一谈的一点，就是他到了以色列，到了沙特，到了罗马，到了意大利、比利时等等，但是并没有把重点，从象征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把重点放在亚洲。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航行这个事情， 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会让美国在亚洲的东亚的这些盟国会有更多一点点的信心。但是从更广泛的一个角度来讲，美国总统选择第一次到国外，到中东和到欧洲，这个可能会让美国的在东亚的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其他的国家，还有其他的跟美国没有盟友的关系、没有盟国的关系，但是也是美国的伙伴，像新加坡或者其他的国家，可能他们也会有一定的担忧。就是说，这位总统，川普总统会不会，像这个奥巴马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同样看重亚洲对美国的这个将来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一个总统选择到国外，第一次到国外，这个决定是充满象征价值。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川普总统反而选择到中东和到欧洲。而另外一点呢，他到的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沙特也是，以色列也是，意大利、比利时等等。当然，北约本身也是一个美国为主的一个组织。那么，但是他到这些盟国的主要的一个信号就是盟国对美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从总统的沟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模糊，而且可能会在很多美国的盟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头脑中产生一种模糊的信号。
好的，我想请戴博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刚才方大为先生说的两个要点。一个呢就是说亚洲的相对重要性，相对于比如说中东或者是欧洲，那么在川普总统心目中是不是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第二就是他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跟北约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就是共同防御的这个原则，北约共同防御。那么这是首次北约成立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没有重申这个原则在访问的时候。那么您对这两个要点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有关那个方德伟，就是第一点，就是他首先是去那个中东，去那个欧洲，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是肯定的。可是我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亚洲盟国比较成熟，他们也知道第一次出国你不能到处都去，他们知道美国是就是全世界都有利益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是愿意弥补的话是可以弥补的。他已经说他会那个是八月份还是九月份会去菲律宾，也会去越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亚洲的盟国和别的伙伴他们会更看重特朗普在亚洲的这些行为和他的支持，所以这个是问题不太大。就是有关那个特朗普到底怎么看待美国的盟国关系，他是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和历史，他是否珍惜他们还扮演的一些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觉得那个日本和韩国也在问这个问题，菲律宾和泰国现在还是盟国啊，可是我们这些关系好像现在是弱化了的。澳洲、新西兰也是非常重要的盟国，所以美国优先或者让美国再伟大起来，跟美国的国际的领导这个地位有没有关系？特朗普好像还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不太清楚。
好的，我想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的。我想请最后李忠刚先生跟罗弗林教授每人来点评一分钟时间，就是说刚才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他说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国的盟友体系瓦解，因为他这个美国优先。那么美国优先和这个和盟友坚固的盟友关系是不是相互对立的？那么我想请李忠刚先生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不会瓦解，我觉得这个川普的政策会让盟友不开心，这不仅仅是欧洲的盟友。上一次在推特上叫朝鲜要为这个萨德买单，所以弄得他们也不高兴。我觉得现在川普的政策更多的是会让盟友不高兴，但不会让他瓦解。对。但另外一点，我刚才想有如果有这个机会这样回应一下，对，有太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川普对亚洲这方面这个是不是重视，对哪个不重视，是巴以那边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看历史，从二战产生了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到后面最近这次这个巴拉克和那个当年阿拉法特差点达到了和平协议，这个为什么太重要？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反恐是他的内政，包括内政也外交的一个核心重要，这是家里的安全。但是这方面呢，很多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在巴以上面的立场很有关。所以呢，因为这件事的重要太重要，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点。当他手里有这样一个 因为如果说一个负面的东西，如果说川普先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总统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功绩，所以这个就是就使得他对其他的事情可能会优先级稍微低一点。
好，罗教授，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忠实不忠实的问题倒不是关键问题，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先去这个中东和欧洲，也并不是说他不重视亚洲，但是呢，据我了解，这个中国政府那个川普政府里边的这个亚洲专家团队还没有怎么形成，他的这种关于这个亚洲的顾问没有很多这个很有权威的学者和专家，所以我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担心的，然后听到这个安倍的这个说法让我更担心了。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